近的师门你都通了啊，知道这个师门呢是显这件事儿的。嗯，对，所以他都加个门，就是因为这样你就通达了，你就通达了。通达的意思就是你把障碍都通达了，没有这个障碍了，都通了，达是达到目的。嗯，可以把你障碍都把它通了。说我们这个门把它锁上了，或关上了，也出不去了，那进也进不来了。为什么？有障碍，有障碍。等你达到无障碍的时候了，不管它锁不锁，进也进得来，出也出得去。嗯，这是什么呢？是四片于理。这个门叫四片于理，啊，一理成四门，四能显理门，一理夺四门，用理来夺四，那四就没有了，全是理了。四能引理门，全是四了，理没有了，理引了。嗯，真理即四门，真理就是四，四法即理门，四也就是理。我说真理非四门，四法非理门，这又是十门。前头只是这么提一下子，咱们经里头就讲这些个，把它运用到生活去。嗯，什么是理？嗯，这都叫缘起法，十门都是缘起。缘起建在什么上头？缘起建到性空上头，就叫性空缘起。缘起诸法无自性，这个大家学习的时候常听到的。在体性上是无障碍的，体性上无障碍吗？缘起的无障碍，缘起的一切诸法，嗯，它从体上的体无障碍故，缘起诸法也无障碍故。为什么呢？空故，性空故，空才无障碍。因缘合合了，那就有了，就成了。因缘别离就散了，散了就没有了。嗯，家庭的成员有人死了，好了，有了，离了婚了，嗯，缘尽了，缘尽还分手，各自寻门走，啊，就不是一家的了。对这些事儿，你学佛法的人从来不留恋，对，什么时候死，愉愉快快的就死了，缘尽了，这一段姻缘了了。也无挂无奈的，对这个世界毫不留恋，嗯，也没有可留恋的，嗯，缘散了吗？留恋也没有，一切事物都是入世，嗯，常住坏空，嗯，咱不说学佛的人了，嗯，咱说这个算命的先生，会算的。算能算，嗯，他能算到这个物质什么时候坏，嗯，是不是成教，嗯，那你学佛的人以他的智慧观察道理，嗯，他能算出来。在民国22年，1933年吧，天津那发现这么一件事儿，登报的。什么事儿呢？一个瓷枕头，瓷枕头，那瓷枕头啊， 夏天嘛，吃枕头就拿瓷做的枕头，枕起来是凉快的嘛。嗯，那个什么阔家的人吧，很富有的人嘛，家庭才有这种。他那闹老鼠，闹老鼠他就没什么拿的，拿个枕头打那个老鼠。这本来没什么稀奇的，这一打呀，把那个瓷枕头打坏了。嗯，打坏了有个字条，说瓷枕为吉数而碎，说这一枕头啊是因为打老鼠才碎的，这就稀奇了。这个枕头呢，一查它棉线是宋朝时候做的。嗯。宋朝有个算命家，算得非常的灵，是吧？有时候他测验他的技术是不是好，嗯，他因为搁这枕头里写个字条，说他算这个枕头啊怎么会坏，将来怎么坏，嗯，他是打老鼠坏的，搁到里头，这叫预言家，嗯，他在家里经常算。他算这个饭碗，哎呀，他说这个饭碗命尽了，中午一定会坏。说这个可灵吗？能这么准确吗？他就把这个饭碗呢扣到桌子上，对，他就坐那儿瞅这个饭碗，我看你这个时间怎么算。嗯，到中午吃饭时候，这太太饭做好了。大家一家都要吃饭，就等着他，他就不来吃。你咋不吃饭吗？什么时候？就我看他怎么睡。他太太气得把那碗呢啪啪的打，啊、哦，他哈哈大笑，啊、哦，这么睡的呀？好了好了，吃饭去吧。嗯，他经常在家，最初没算成的时候，有一次他又算这个瓶子，嗯，那早晨8点钟一定睡。他搁这儿也不是，搁那儿也不是，怕碎了，他要把瓶子拴上，拿个袋子装上，挂到那墙上，他对着墙瞅着，我看这个瓶子怎么碎。他太太的弟弟到他们家来看他们来，他骑着马来的，那时候没有火车，没带汽车，这马没地方拴，东找西找，找了一个木头橛子，在外头咚咚，把那个木头橛钉在墙上，好拴马。那再一定啊，把它里头挂着瓶子，正好挨一动，啪就打碎了。那这个瓶子是这么碎的，这是世间的术法了。这术啊，什么叫术呢？大家学过这个没有啊？嗯，八卦，六爻。你看那算命的卦摊都摆个六爻，嗯，这就是道吉，这是咱们原始的，无极生太极，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八卦，生六爻八卦，八卦是变化的，所以变化时候就8、8、64卦，以这个来做算法，这种古来人祖师发明的。刚才我说这个就是一直这个算法，对，这叫术，数学。现在咱们科技发达，什么都是用数学。嗯，这懂得这个原理吧？这叫数学。这佛教讲这个数学，超过他们这个了。说每次都讲十门，十者是十时无尽的意思。嗯，性空。是数学，算它空了，怎么空的啊？一样一样算，不存在的，这是缘，铸成了，缘散了，不必留恋。啊，你学口缘起了，啊，学性空，嗯，叫性空缘起，缘起性空。在新加坡光明寺，他们请我去讲开锁， 我就讲了三篇这缘起性空，性空缘起。说这四个字啊，你别看简单了，是四个字。你讲一个月，缘起性空一篇俩钟头，一个月你是讲不完的了。真正的讲透彻了，真正明了，什么叫缘起，什么叫性空，不是两句话。一切事物都具足，像我刚才说这个，这是缘起上的。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呢？邵康节。大家如果学是宋史学学，他叫邵康节先生。因为这个枕头打出来这个纸条写着就是邵康节，此枕为吉数而帅，这叫预言讲。还有我们中国的袁天罡、李淳风，都是这样算数数学家。像你说诸葛亮啊，那汉朝的了，刘伯温啊是明朝的了，对，这都是数学家。这个数啊，生死的，不是了生死的。咱这个缘起性空因缘，这是了生死的。缘尽还分手，各自寻门找。因此把的家庭啊、夫妻呀、啊、父一切的因缘一笔勾，大家念过莲池大师七笔勾就知道了。这是缘起，缘聚在心，缘灭在散，不必留恋，一切事物都如此。今天看着成，明天就是一场风就坏了的，一场大风就没有了的。前年嘛，这得说前年了。我们去朝这个玄奘法师走那实修之路，我们看到那个新疆，朝那个高昌国。这高昌国在唐僧、玄奘大师去这个印度取经时候，在这儿讲过经。有个高昌国，在乌鲁木齐吧，但是一夜之间高昌国没有了，整个的全国这个土地什么都没有了，直到暴风吧，暴风刮那风沙吧，一沙子埋上了，隔了一千多年之后我们再去，高昌国又现了，风把那沙子吹走了，现了时候才看着原来的高昌国的地界。你知道这个就知道缘起。风把沙吹走了，它又现了，一场风沙子就把它翁上了，就一夜之间就翁上了。这是大自然的变化，大自然变化就是该散的时候散，就是缘起，它这个缘就是风散，别的缘没有。咱这人生就是入世看一些法，咱们这是讲圆教，圆教的性空，注重性空，性空才能圆。缘起诸法，性空缘起诸法都入世，一切事物就是这样变化的。今天看着成，明天就没有了。咱们看着这个地方是空的，十年前、十五年前吧，这什么都没有。在一千年前，这个是大华严寺，多者是上千人。大华严寺从这后头山顶上到这个前边，我问你们看看后头我那院子里头那些碑就知道了。现在它又空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现在咱们又修个普寿寺，不是华严寺了。他挖这个地基时候挖出来雪城大师、雪正大师的那个碑，那时候他是国寺，国寺那后头那些碑就记载他当国寺、当这个 生政的时候，大生政，记载都是那些事儿，是从这个太原、山西一直到这个大同，这一路的寺庙，每个寺庙的住持，每个寺庙名字，咱们那个床上都可以得有。一切无常的，缘灭了，没有了。现在因为空灭了没有了，现在又建了个普陀寺，空才能建立，就是性空缘起，缘起性空，缘散了，你不要伤那悲伤了哀了，咱们都喜欢有不喜欢没，你学道者就喜欢没有才好吗，性空才好吗。圆成了也没什么幸福，应该这样观，性空了说不定是最大的好处，没得烦恼了，空了还有什么烦恼，因为空故嘛，没有障碍了，也没得烦恼了，一切都无障碍。但是这个时候这个里头有时候性空了圆成了就叫圆起了，有时候坏了，说在这个讲这个时候，在《华严经》讲是总通别义，总通别义加个成坏，这叫六相，十玄门六相，这在后头都详细讲的，这个要讲很久的了。六相十玄咱们讲很久的，就是把前头这些个现在我们玄谈标的都是题目，给我们出这么多题，今天我在华严部跟我们同学的说，咱不用说讲它内容，就讲它小标题，这么厚一本子字非常小，就讲它题，这都是题。我们把前面所说的这标的这些题目，那就是所依的体，所依的事，把那个所依的体，所依的事，把事都设归为体，就设归真实了，设归真实了才无障碍，无障碍了才能发展到周遍含容。华严经竟是重复，这个重复的含义可不同了，那是个别的，这周遍含容，重复一道又一道，重复一道又一道，一道跟一次跟一次不同。咱这现在讲的都是标个名，以后要一个一个事实的讲，讲的时候呢就用这十门来讲。什么叫教义？咱们讲是原教的奋迹嘛，原义的奋迹嘛。什么是原义？原义就是教的义。教是能权，能权什么呢？五教：小始、中顿、圆。这个是教，这就叫教。佛所教导我们的，教授我们的一切话，我们把佛所教导的一切话呀，把它分类，这一类归小乘了，说的是苦集灭道，这一类啊，说是大乘了，刚开始大乘，说是空的，说一切诸法呀都是空的，没有什么苦乐灭道，苦集灭道。到宗基了就成佛了，这就是宗教。就是宗教的过程有顿成的还有圆成的，所以又单立一个顿教。那现在我们讲的呢是圆教的分解，这小始宗顿，小始宗又叫渐教， 是剑盾，最后都入于原教，都入于原教的义，这是原教的义啊，原教的义理就这么广。嗯，咱们刚才讲能权所权嘛，能权就是佛所说的教导，那所权的呢，这些个教导里头都说些什么话呀，嗯，什么含义呀，嗯，我们必须一个一个学，学了之后懂得了，懂得了就知道了，才能依着佛的教导，才能达到他的道理，才能明到他的道理，这叫什么？这叫解呀，解解释明白了，但有个条件，你要想解呀得有个条件，要想开智慧啊，嗯，想明白真理啊，这么经常说明白真理啊，嗯，现在你看报纸上说是讲真理啊，我们看见他，我们佛弟子看看笑一笑，他知道什么叫真理啊，他讲那个真理是真理吗？他是妄想心，对我有利益就是真理，对我没利益了不是真理，他建立在这个上头。我们呢要想依着这个教来把道理都明白了，就要解，解是悟了，解悟了，嗯，开悟啊，比如说智慧啊，解是解慧啊，啊，得有个条件，什么条件呢？就是信，你信喽，你才能学呀，学的时候你才能懂得道理呀，那道理都明白了，这才叫解呀，解就是悟。我们把这个事儿再进一步说，什么是理，什么是色？我们经常看见啊，那人的争执啊，啊，或者到那儿打官司啊，嗯，打官司就两个争执啊，都是争执啊，嗯，在事情上争执要讲个道理，嗯，到法院打官司嘛，都要看国家怎么规定的，定的条文，那法律的条文来定的合理不合理，谁对谁不对，嗯，这个道理是真实的吗？这个道理不是真实的，因为咱们国家有咱们国家法律，美国有美国的法律，日本有日本的法律，他根据他的国情而定他的法律，那叫法理。凡是人，不论哪国人，他都讲人情，那叫情理。咱们讲的是菩提道，讲菩提道觉悟了，觉悟是空的，空的没有理，立不住的。说这些个道理，上来所说这道理，都是虚妄不实的，就是妄，虚妄的。现在我们学习的《华严经》也讲道理呀，我们讲的什么道理呢？讲成佛。讲性的离体，一真法性。我们讲的理是空理，理就是空。空有二十种，我们这讲有两三个吧，有身空，有法空，有法空。先讲两种空吧。这两种空所显的理是什么呢？咱们把它定的名字叫真如，要自性、自心、佛性都可以，这就叫显理。显理，显这个理就是我们的自心的心，那身说身呢，那属于色法，说心呢属于理法，就是我们的身心，我们这个心是支配的，支配我们这个身的，支配的我们这个心 能成就事。用读小学到中学到大学，就是把你心呐、学得很明白啊，以后你想做什么事儿，要成就你这个事儿，但是身是依照心的，从身才能显到理，显到你的心，从事才能显到理。你每天不论你做什么动作，离不开你八识的妄心。妄心这个妄心建立在什么地方？没离开真实，妄以真起的，没有真了，没有真，妄也没有了。但是我们怎么能从妄里头把我们真显现出来？华严经的一部大经讲的就是这么个问题，很简单，你能够明白了你自己的日常生活，知道你想生活，明白生活都是妄的，从真而起的。这部经完全讲的是这个，就是这么一个问题。这讲的入，还有景，就是一切事物，这就是你心里，就客观现实一切环境，这都叫景。凡是小史中等员所教导我们的，在那说佛所一切的教授我们的，都是对景。我们一天都对着景，对着景，你住的房子啊，看外边的环境啊，山河大地啊，这都是景。你这个肉体，现在你肉身，这也是景，这也是景。自他，自己的、他人的、一切人、一切畜生，一切是有情无情的，都属于景。你把它关一关。谁来管？能管的是什么？观景吗？说对景生心，能观的就是你的心。这个心有分别，有智慧心，有虚妄心，有真实心，有妄想心。心不是景，景不是心。景能生心，心能转景。对，《楞严经》的教上不是这原教义啊。心能转景，即同如来。说你能把外边景转了，你就是佛了。心被景转，就是一切众生。你说我们有个妄心，还有个智慧心。现在我们用的是妄，不是智慧。什么是智慧？智慧就多了。佛一切种子，菩萨是后得字，等菩萨已成佛了啊，就是根本字了。我们现在所用的不是智，还是妄，因为没有正德呀。但是我们用这个也是分别智，实的分别。因为我们现在大家共同学习，说者闻者，为什么要学习？为了修行。修什么？修你这个心。学的时候就用惯例观察，他们怎么观察？ 一切人一切有情，包括猪狗猫那些个家用的，在常吃家禽呢、家畜，他们也在用心。有智慧吗？没有智慧，用处不同。但你得调教他，把那猫那狗调教的会做各做出各种艺术表演。你也是知道他那个识啊，也能把他调教他。假如说我们拿瓷器或者拿木器拿木头，你做成佛像，人家磕头礼拜，你把它做成厕所，那完全就不同了，那个木头跟这个木头就不同了。就是看你怎么用，看你怎么用。体本来是一，用处不同，它就变了，它变了。我们用在了生死上，就是智慧。我们用于贪嗔痴慢疑身边戒禁邪，那就是生死流转，那就叫烦恼。你要是没有烦恼了，没有障碍了，那你这个执着的心呐、变了。没有执着，没有障碍，没有烦恼了，就是能观的智慧，能观的智慧产生了，能观这个智慧升起，就是真谛。那你所观的景，景就叫熟谛。谛是什么？谛就是理字，谛就是理。大家看每部景，谁向佛一请问，佛答应了，跟你说了，先嘱咐你谛听，谛听，说你听我说的话，不要在我话上起执着，要审查他的理，谛就是理，谛听，谛听，那从语言达到语言的理，语言三昧，三昧就是理，语言三昧就是理。说你用智慧观一切世间境界相，心能转景，观一切境界相，把一切境界相转成为理了，就是把境界相都转成智慧了，那就跟佛一样。如果你外头境界相把你心转了，心被境转，那就六道轮转去吧。心能转景就是佛，心被景转你就是众生。要么一天到晚这个不如意了，那个不高兴了，一会儿又烦恼了。他不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呀，都是梦幻泡影啊。你用真的智慧来观假的，认识假的了，从你认识的力量不同，分出小乘、中乘、大乘，然后苦寂灭道了，四谛了，身熟二谛了，空假宗三观了，这就是理上的、事上的表现。但是你能观者，就是你这个心；你所观者，就是苦寂灭道，这叫四谛的见。涅槃与生灭，涅槃是不生灭，你观什么是不生灭，什么是生灭，从不生灭表现出来，认识了，认识生灭了，从生灭又达到不生灭。生灭跟不生灭好像两个互相对词的，生灭与不生灭其实是一个，就是妄想心和真心。 人说我们有漏无漏，不漏漏三成，不堕全小，这是华严境界。菩萨也如是，都有死教的菩萨，他心量不太大。能达到究竟，把根本的无明的垢眼都把它除掉，这才叫真智慧。真智慧这个也是有十个十种字。一般的就是六通加四字，就是十种字。现在我们详细不详细讲，后文都要讲的。环境就是杂华嘛，非常的复杂，说的极圆满，讲的极通俗，所有日常生活，讲的小乘是怎么入的小乘的，怎么修的小乘的，这有根本字和厚德字之分。根本字不说了，一切众生都具足的了。所说的就在厚德字，就是迷与悟。从不觉到识觉，识觉到相似觉，相似觉到分正觉，分正觉到纠正觉，也到了成佛了。有的时候又讲空假宗三观，也讲熟体真体宗体三体，三体三观。完了再进入真实无奈，全字跟词字，全字跟实字的差别，达到一切字。顿教，顿教没有警戒相的啊。顿戒相顿教都是他对的无警戒的警戒，他顿入空寂，绝一切相，绝一切字。圆教是无尽的，什么都是无尽的，景无尽，字也无尽，以无尽的智慧来观无尽的境界，一切景都转成为字，叫做字景亦如，自己是景，景即是字。这是我们随着说一说而已，这都是标题。将来入到经文上的呀，他要详细的分析，分析，分析嘛，让我们能进入，进入。你先要信，信了解了，解了就是明白了，开了悟了，并不是就完事大吉了。开了悟得修啊，悟只是明白了，你还要修行呢。修行才来定位子，你是什么位子就定个什么位子，修行到什么境界相了，见着断思惑，你可以出三界了，那就是阿罗汉。那你见着的一切法，你不生烦恼了，那心里所想的跟景都能符合了。但是这只是二乘一，他这个不漏的是不堕落，不堕落人天果报了，就是不落三界了，不随着流转了。这个智慧啊，叫无漏智，无漏智，只是不落了三界而已。但是他的无明、尘沙惑还没有断呢，因此你修行到什么位置，就有什么位置的差别。 这就是华严经所讲的行部。
嗯，
我们刚才不是讲圆融吗？圆融怎么来的呀？圆融是从行部来的，你用行部修行才能达到圆融啊。你修行到什么境界下，你才能得到什么的位置，
嗯，
也才能证得什么果。
嗯，
这个果呀还是因，就是具足了因，因你的信，因你的修行才到这个位置。
嗯，
因为你的修行才得到这么个果，这个果不是究竟的了，在这个上头你又起修，那果又变成因了，修了一地一地又正成果，那果又变成因了，因又是果，那到了究竟成佛了，那就达到圆满。因果，因果，我们经常讲因果，因果果通不通呢？因跟果通不通？
嗯，
就是在小乘教义讲了，
嗯，
因为在这个上头，我们还得说一说，在这个出果之前，有南顶隐四第一四个位置，
嗯。
四个位置，
嗯，
南顶以四第一，再加五听心，别相念、总相念，这叫七方便。七方便，这七个加到一起，
嗯，
在你流转人天之中，南顶隐四第一五听心别相念总相念，在即七方便你必须得有，你想挣个出国小教也不容易，你得修了，要一直到了成佛等觉以下了，等达到妙觉果了，这样来讲的因果。
嗯，
华严经讲因呢有五十三个，讲果呢也有五十三个，
嗯，
就是你参一个地位，正得一个地位，正得又向前参，啊，因又变成果，果又变成因，果变因，因变果，到最后头了，
嗯，
完成了，那以前所有的过程都叫因，是妙觉以前都叫因，到了妙觉才是达到果。
嗯，
这是一种因果，咱们人间讲的善恶因果。
嗯，
还讲一正二报，就是这个南顶隐四第一五听心别相念总相念。
嗯，
这个在显教里头有大乘有小乘，它都是所演的不同，这外边境界相的善知识也有逆境的也有顺境的，
嗯，
这顺境逆境的都有，
嗯，
下一回再讲吧，
嗯。